罗马书系列讲到33，全然败坏三，罗马书3:9-20。韦保罗牧师，2013年1月6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2月19日。当我们来看罗马书3:9-20时，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记住，这是一封写给教会的书信，是写给会众的。而这个教会是有问题的。使徒之所以写信给教会，正是因为教会中出现了问题。罗马教会的问题关乎有和没有的分别，也就是那些自认为有条件的人与那些被视为缺乏条件的人之间的关系。教会中存在这样一个核心困惑，一个人必须具备什么或必须做什么才能蒙神喜悦。而某些群体正在把一套标准和要求强加在其他人身上。我认为我们不应忽视这个问题在现实中的存在。按理说，人来到教会是为了寻求心灵的平安，但若教会所传讲的信息却使人离开时反而对自己是否与神和好心生疑惑，这就是极其严重的问题。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世纪罗马教会中的信徒，尤其是普通会众，正因使徒保罗所要处理的这些神学困惑而深感不安。在罗马书前3中，保罗所做的是先区分有条件的人和没有条件的人，最终却把所有人一并归入没有的行列。没有例外，每一个人都落在没有的类别中。于是，教会中便自然浮现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谁是弥赛亚？他究竟要做什么？我们能从这位救赎者基督那里期待什么？因此，对罗马教会而言，这不是一个枝节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根基的问题，涉及神是谁，我们是谁，耶稣是谁，圣灵如何工作，以及坦白说，我们的平安究竟是否，以及如何建立在这位创造主的身上。这一切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的讨论，因为神学讨论必然影响人的内心状态，也塑造我们属灵确据的根基。现在，让我们来看罗马书3:9-20，这是神的话语，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这是神的话语。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啊，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悟性，使我们明白使徒保罗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为什么要向全人类提出如此严厉的指控。父啊，帮助我们看见在这些听来极其严峻的话语背后所彰显的却是你的荣耀、恩典、怜悯与救赎。我们祈求借着圣灵，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能真正理解这些宝贵的真理。阿们。今天早上我们在罗马书3所关注的实际上主要是10-18，虽然我们读到了20，保罗在这里引用了一连串旧约经文，向那些熟悉圣经的人，尤其是以犹太读者为主的听众，指出他们忽略了一个极其明显的信息，那就是人类的败坏。他们拥有圣经，却没有真正理解圣经。 拥有圣经固然是极大的特权，但仅此仍然不够。保罗在宣称自己遵守律法的时候，其实非常熟悉圣经，然而正是圣灵使律法最终杀死了他，使他认识到自己并非律法的遵行者，而是律法的违背者。邪教也有圣经，异端宗教同样引用圣经，但我们知道唯有在神的灵里，神的话语才真正成为神的话语，人才能真正领受。借着使徒的教导，保罗揭示了人败坏的全貌，这种败坏始于对神的漠然不寻求，继而表现在诡诈的言语上，为我们的冷漠找借口，最终则发展为流血与暴力的行为。弟兄姊妹们，这正是人性的诡计，沉默的不信终究会显露为公开而具有破坏性的悖逆，不论是对神还是对他人。不信本身就是有害的。那么为什么经文要对人做出如此严厉的指控呢？保罗似乎是在刻意强调坏消息的严重性，为的是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并且珍惜那即将显明的好消息之美。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所需要被拯救脱离的是魔鬼、世界和肉体，而在这里保罗特别聚焦于肉体。唯有当我们的心转向那位真正能拯救我们的主时，我们才会明白那些无法拯救我们的事物本质上是何等无力。当我们对照神的话语看见真实的自己时，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我做不到，我们都在罪中，我们都是罪的奴仆。这正是保罗要强调的重点，他彻底剔除了人可以靠自己得救的幻想，把所有人拉到同一个水平线上。进入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全都属于败坏的类别。因此罗马书三章九至二十节必须与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一同来看，因为保罗接下来正是要展开这一转折。他要开始论到神的义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信而显明的，这才是真正的能力所在。在九至十节中，保罗清楚教导我们，人人都在罪中，没有一个义人，没有明白的人，也没有寻求的人，甚至做出一个令人震惊的宣告，没有人寻求神。在我们关于全然败坏的这一系列讲论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如何理解人性，在许多层面上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影响我们的牧养方式，塑造我们在神和人面前的谦卑，也深化我们对神的敬拜。正如约翰·牛顿所写，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拯救像我这样的罪人。当我们走进教会，在认罪祷告中，是否常常发现，很难具体指出自己所犯的罪呢？经文告诉我们，没有人寻求神。若教会把整个牧养体系，无论是敬拜还是神学，都建立在以寻求者为导向的理念之上，就必然会产生偏差。这并不是说教会不该关怀出来的人，而是对人性错误的假设，最终必然会导致对教会乃至对基督信仰本身的误解。我们看到许多教会以及所谓的母会机构，在信息传递上往往假设天然人本身具有追求神的能力或意愿，这与保罗在这里所写的内容形成了鲜明对比。保罗写下这些话绝非无的放矢，而是带着极其明确的目的。可以说我们在邻里关系、家庭关系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往往源于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不愿诚实面对自己作为罪人所当得的审判，以及我们所受的赦免与恩典。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仁慈、赦免，明白我们原本所当得的是什么，又实际蒙了怎样的恩典，那么我们对邻舍、对朋友的骄傲必然会逐渐消失。然而我们常常很快就忘记这一点。当神在净化我们上有一点点作为的时候，我们便开始自鸣得意。 我们对敬拜的态度以及对敬拜内容和形式的看法都会随着我们对人性的理解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在我们与这位圣洁之神相遇的时候。想一想，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包括我自己，真正经历过以赛亚在神宝座前的那种震撼。当他看见万军之耶和华时，他呼喊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书六章五节。在我们作为有罪的受造者所能理解的范围内，对自己嘴唇之罪的这种深刻认识，正是保罗在罗马书前三章所要带领我们达到的目的。他这样写，是要让我们明白，教会中之所以出现分裂，是因为某些人制造了分层。他们或许因着自己的道德行为或宗教背景而自认为高人一等。保罗却清楚地告诉我们，不但没有真正寻求神的人，而且所有人都偏离了神，我们还以为自己在主动寻求神。因此，就人本身所能做的而言，我们已经一无所有。弟兄姊妹们，我知道这些话听起来并不鼓舞人心，甚至连我自己在说这些话时，听到自己的声音都觉得消极。然而，这样的坏消息必须被揭露出来，好消息才能被真正接纳。你必须明白，没有神的人，单凭自己的计划与安排，是无法真正行善的。正如保罗后来所说，圣经所传达的信息是将万有捐在最终使人认识罪的真实本质，好像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因信得着所应许的。他在这里封堵了人类一切靠自己得救的幻想，使我们只能因着神的恩典转向他。被罪囚禁正是神学上所谓的全然败坏，这几乎就是保罗在这一章甚至在前三章中反复强调的核心要点。因此，我们正在一步步剖析这个不受欢迎却至关重要的真理，全然败坏。保罗在描绘人类败坏的过程中，先从人对神的冷漠开始，逐渐上升到言语层面的败坏，也就是人转离神之后的外在表现。在13至14节中，他将人的喉咙比作敞开的坟墓，说人的舌头行诡诈，嘴唇满了毒气，口中充满咒骂和苦毒。天然人所表现出来的并不仅是消极沉默的叛逆。天然人绝不会满足于说，我只是个无神论者，大家彼此相安无事就好。绝不会如此。人在败坏之中，总会试图借着欺骗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辩护。保罗进一步指出，他们还会恶毒地攻击神的事，以及相信这些事的人。遗憾的是，弟兄姊妹们，在当今这个被盗的文化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现象。不久前，我看到一位运动员的采访，他在联盟中以聪明和理性著称。有人问了他一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圣经式的。他说，作为一名相信圣经的基督徒，我相信，然而，报道这件事的记者却开始对他进行攻击。我心里不禁想，这究竟是新闻报道，还是带立场的社论？他不过是在表达自己的信仰立场，却被曲解、被攻击。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信仰上坚持真理时，这样的反应是可以预期的。特别是对年轻人，我想郑重地说，我们不应被这些声音所迷惑。教会中的年轻人，我为你们祷告，愿你们有分辨真伪的智慧。我还看到过一条脸书帖子，是一位公众人物发布的，上面写着，不要低估人群的愚蠢。配图是希特勒和庞大的群众，并提到希特勒是经由选举上台的。这样的信息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只要人数够多，错误就会变成可以接受的事。你若不断听这样的声音， 就可能开始怀疑，也许我们错了，也许这其实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开始动摇，对耶稣是否是唯一的道路产生疑问。这正是我想提醒大家的地方，我们绝不能被这些谎言说服。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写，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希伯来书10章23节。当年的问题与今天并没有本质区别。有人可能会说，我只要回到圣殿，或是去某个教会就好了。而保罗要提醒我们的是要在信仰上站立的稳，不要被欺骗所摇动。接下来，保罗将引用以赛亚书52章7节，展现一个鲜明的对比。那诡诈的舌头，充满毒气的嘴唇，如同敞开坟墓般的喉咙，与那报福音、传平安之人的加美角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保罗并未止步于对人类冷漠的描述，他进一步揭示了更深层的黑暗、欺骗、暴力与破坏。15至17节说，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18节又补充说，他们眼中不怕神。这些话引自以赛亚书59章7节。其原本的背景令人震惊，不仅描写人杀人流血，行恶如飞，还提到公义的缺失，罪恶的增多，我们自己的罪作见证，拒绝耶和华，背离神，以致真理在街上跌倒。今天的街市或许就是电视、网络和各种媒体平台。我们亲眼看见真理被践踏，而正直之人反倒无法立足。甚至那些远离恶事的人反而成了被攻击的对象。保罗在这里清楚指出，不信不仅表现为欺骗与暴力，那些追求公义的人也常常成为受害者。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即便在旧约时代，这段写于基督降生前约700年的经文，也已经极其真实地描绘了人性的败坏。在昨天的活动中，我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有过一些有意思的对话。一位女士问我，在耶稣降生之前，人是如何得救的呢？我向她解释说，那是对神所应许之弥赛亚的信心。人们借着信心仰望那位将要来的救主。他听后显得十分惊讶，显然从未听过这样的解释。我们看到，即便在基督降生前700年，保罗所引用的经文以赛亚书59章15至21节就已经展现了人类的败坏，同时预示了福音的到来。我简单读一下，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掠物。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或作护心镜，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逼按人的行为施暴，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以赛亚书59章15至19节。朋友们，从这段经文中，我们既看到了人的败坏，也看到了神的审判。神没有忽视人的罪，审判必将临到。接着20节讲到救赎者，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赛亚书59章20至21节。无论旧约还是新约，人类罪恶的见证总是伴随着神信实、公义和怜悯的彰显。可以明确地说，唯有那些因信与审判者联合藏身在他里面的人才能站立得住。保罗的教导可以简明地总结为，若人类被放任自流，就会迅速流血杀戮，对生命的尊重会变得微不足道，甚至毫无意义。这让我想起上周问答环节的讨论，我们谈到那些发生在电影院或小学的可怕事件，真是令人难以理解。上周有人提出的观点非常好，我们需要认识到，这就是人性最终的去向。保罗所说的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并不是指个人情绪上的不快，虽然也可能包括这种情绪，但更主要的是指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当我们读到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正如托马斯·特里纳所解释的，这并不是评论他们内心的焦虑或动荡，而是在描写人的暴力与残忍。特里纳进一步解释保罗所说的他们眼中不怕神，指出罪的本质是神学性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关键内容。或许神学话题并不受欢迎，人们更愿意谈情感，但我要告诉大家，错误的神学会导致错误的情感，甚至带来身体上的伤害。至少，如果我们正确理解这段经文，就会明白，罪不仅仅是个感性问题，它深深影响社会。特里纳写道，人类对彼此的野蛮行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拒绝神，缺乏对神的敬畏与尊重。保罗说，他们眼中不怕神。敬畏神的美德至关重要。我知道，这样的分析可能让人震惊，尤其是生活在相对和平、繁荣的国家，很少有人真正经历饥饿或生死的威胁，因此可能会对这类论述嗤之以鼻。但朋友们，我要告诉你们，人若凭自己的美德寻求与神或人的和平，是愚昧的。保罗的意思是，人若被放任自流，就会互相残杀。有人可能质疑，谁会相信这一点呢？我们常听到这样的批评，有人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如果人们只是因害怕惩罚和期待奖赏而行善，那么我们实在可怜。诚然，爱因斯坦或霍金是伟大的科学家，但他们不一定是哲学家，更不是神学家。即便是伟大的哲学家或神学家，如果没有神的灵，也可能得出错误结论，而保罗正是最好的明证。我要强调，基督徒行善，并非为了避免惩罚或获取奖励，而是因为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已从惩罚中得救。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像希望天气好、中彩票那样的愿望，而是对天国平安的确定期待。这盼望建立在神借着基督十字架的应许之上。若人试图将神从生活中移除，那么善本身就失去了定义，敬畏神和行善将成为过时，人将受制于暴君的统治。这里的暴君不仅指政治独裁者，也包括任何自以为是伦理终极权威的人。查尔斯霍奇指出，这类人行事如同没有神，不需对神负责，也不怕审判。朋友们，请记住，保罗的控诉是针对整个人类，而非某些个别人。虽然你我可能会想到周围认识的人，但经文的对象是全人类。保罗写信给教会，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我们不要自高自大，要意识到我们的唯一救赎在基督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三章十九至二十节，我们都需要在基督里找到神的义。 天父，我的祷告也是与在座每一位的心愿相同，愿我们借着使徒所传的圣言，借着你的圣灵，深刻认识自己的人性败坏，不以此自夸，不与人争竞，不凭自以为是行走人生。父啊，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来敬拜你，来到主的桌前，愿我们对自身败坏的认知，使我们更高举那位公义圣洁拯救我们的神。奉耶稣之名祷告，阿们。